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我们所传的，小字说或作传于我们的，当圣经上的翻译，甚至不管原文或翻译没有办法那么确定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感谢我们的主，而让我们在这些事上更多的谦卑的愿意学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或作所传于我们的有谁信呢？各位也请把这一段话的主词我们再连着想一下哈。第十三节开始，五十二章的十三节开始这个仆人之歌，那么五十二章的十三节讲我的仆人，那非常明显应该是在讲耶和华讲的话。那耶和华说我的仆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十四节许多人因你，所以是耶和华在跟众人讲话，耶和华也在跟他的仆人讲话。然后到五十三章，我们所传的这个诗这个歌，从耶和华在讲话变成教会在讲话，变成神的儿女在讲话，这也没有什么稀奇，也并不应该难懂，因为我们在圣经里也常常看到。事实上我们主耶稣也这样应许我们，我们再一次强调我们的卑贱无力无能，但是我们也再一次要强调神在这些卑贱的器皿上可以彰显他无比的荣耀，让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主，我们完全信靠神。当耶稣说听你们的话就是听我的话，听我的话就是听那差我来的，也就是说就某种意义来讲，基督徒神的儿女常常是可以代表甚至成为一个全权代表来代表上帝的。整本圣经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是神的话，但是我们也看到这里面有很多人在那里讲话。我们在解经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不要代替了神的位置，但也不要禁止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五十三章固然是我们所传的有谁信的，你不妨也可以说耶稣所传的有谁信的，教会传的有谁信，你不妨也可以说神传的有谁信。这一点不是亵渎，因为在圣经上有多次，包括历代志下最后一章讲到说耶和华从早到晚就呼喊他的百姓，在诗篇里面在先知书里面也常常有讲这样的话，主耶稣自己有这样的叹息。那如果主耶稣就是神，主耶稣传讲的时候没有人信，那么我们就是耶稣的身体，我们传讲的时候没有人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那看不见者的形象，那么耶稣所讲的就是神的话，这个并没有什么亵渎，我们很不配的承担主给我们这个职分。但我们也记得也被提醒，这也是约翰福音十二章所用的，是耶稣所用的，是约翰所用的，就是没有人信。我们感谢主，如果有人信，那是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如果你今天仍然信神，如果你相信神会保守你，一直信他到永远，那真是好大的恩典了。各位，信耶稣实在是太奇妙的事，太难太难的事，是血气没有办法办到的，是我们的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信耶稣当然也是最容易的事，你根本什么都不要做，你根本不是一个要积了很多的功德变成什么多么美好的圣人善人才能信耶稣的。信耶稣就是信靠神所做的工作，圣灵在我们心里所感动的。我们实在感谢主让我们能有信心，我们传的有谁信，但是今天我们信了，求神继续保守我们信下去。今天人不信，我们只有求神用他的话，用他的圣灵的大能，用十字架爱击碎人心中坚固的营垒。那个不一定是在非基督徒心中，那不一定是在无神论的心中，那不一定是在那些信异教或异教的那些领袖心中，那常常也在神儿女的心中。我们有一些有罪或者无知的成见，让我们没有办法从善如流，没有办法择善固执。求主恩待我们。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耶和华膀臂当就是耶和华的大能向谁显露呢？耶和华大能，耶和华的大能，各位也请各位不要想错了。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如果神提醒我们能看得完全，那真是好。 神的大能是，你就字面来看，神的大能就是风啊、火啊、水啊这些神机骑士啊，大能就是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啊，大能就叫死人复活啊，显在我们身上大能，以弗所书第一章就不就讲到说，在我们的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那个能力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大能你从字面上来了解没有错，不管是自然界的人文界的，都是神超自然的那种稀奇的能力，灾祸也好，拯救也好，这个是大能没有错。但是我们能不能想得再完整一点，在圣经里面讲到神大能最清楚最彻底最完全的表现，而且神所有的能力就在这件事上表现出来，就是表现在神的无能上面。你回去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怎么讲的，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在我们信的人是神的大能，耶稣被钉死在我们信的人是神的大能，在不信的人那是一个羞辱，那是一个绊脚石。你都不知道你信是多么困难的事吗？今天谁信，谁会信一个钉死的人？我们相信他复活了，可是复活以后的耶稣可没有人看过、哦、那只有门徒看过。我们已经讲过，不是显给每个人看的，使徒行传有讲，是显给那将来要为他做见证的人看的。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不信的人没有一个人看到耶稣的复活，不信的人很多看到耶稣的死，不信的人很多看到耶稣的神迹奇事，不信的人很多看到拉撒路都复活了。约翰福音讲到说他们要连拉撒路都杀掉了。人的眼睛看到了，眼见并不为凭，眼见并不能感动人，除非圣灵在人心中感动。神的大能是什么？神的智慧是什么？神的智慧和神的大能是十字架，是道成肉身，是人看来觉得他软弱，他是愚拙的，他是无能的。只有一个愚拙的父亲才会允许，才会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只有一个无能的父亲才会见到他的儿子死而坐视不救，他没有能力去救，他爱莫能助。但是我们的神是大能者啊，我不知道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我不知道我们在研经培灵会里面，我们这最基本的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能了解多少，我们能讲多少啊？好吧，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但是不能不讲一下，不能不讲一下我们到底是讲了多么荒唐的事。各位，我也不是在讲现实哈，请你不要联想，如果联想到了那不是我的重点。如果有一个人证据确凿，他自己也承认他是有罪，如果有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他也知道，虽然我们很难说什么叫大家知道他也知道，你念一点哲学，念一点有那个怀疑论的，你就知道什么都可疑。好，我们先不谈那些，就常识来讲他是有罪的。当一个法官说他没有罪的时候，那个法官叫不义的官。当人有罪你说他没罪，要不然就他收了贿赂，要不然他就是头脑有问题，要不然他就怎么样颠倒是非。这种事是神非常恨恶的。神在设立士师的时候，设立君王的时候，都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在你审判的时候，你不可以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把无罪当作有罪的。你审判的时候，你不可以偏袒穷人，当然谁都不可以偏袒，你不可以按外貌来做事。圣经里那么强调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有罪的就有罪，没有罪就没有罪，该赏的就赏，该罚的就罚。我们天天念罗马书念到哪里去了？神称罪人为义，这件事不仅违背人的常识，也违背神的律法。那么请问，当神宣告我们信主的人是义的时候，他是多么的不义啊！你能解释因信称义吗？你能解释十字架吗？各位，我很多地方讲过这些，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讲，我们讲的最简单的教义，我们讲最简单的信息，我们讲最简单的福音，你去想一想，都跟你的理性是完全违背的。妈妈出门的时候跟两个儿子说，冰箱里的苹果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你有这种妈妈吗？我们有妈妈会吃一个苹果就把人家杀掉吗？你有父母会说 这个家里的那个东西你不可以动，动了你就要死。各位，一个有基本常识的父亲，当家里有个炸弹，有个手榴弹，你不要动的时候，动了就会死的时候，有基本常识就把那手榴弹拿走。为什么伊甸园里中间要放一棵不可以吃的树？有这么笨的上帝啊？然后回来发现苹果被吃掉了，然后查出来，哦，小儿子吃的，妈妈就对小儿子说，吃了该死，对不对？我们已经说了，这是很荒唐的，你没有一个儿子吃了一个苹果你就要杀他，就算你有这样的荒唐的命令。然后他承认，妈妈说，哦，你该死，不过我实在太爱你了，所以我不杀你，我杀哥哥。然后手起刀落把老哥哥的头砍下来了，血流满地。这时候那个小儿子会抱住爸爸说，啊，当我一见这血我就知道你是多么的爱我，爸爸，我今天才知道你多么爱我。各位，你回家，你小女儿做错事，小儿子做错事，你把没做错事大儿子砍死了，然后你小儿子抱着你说，我今天才知道你多爱我，这就是我们传的信息，你不觉得很荒唐吗？为什么我们天天在传这个福音？各位，你回神学院，你平常读圣经，好好再读这些最基本的道理，求主叫我们能够思想。所以罗马书第三章和合本有个地方示范错了，他不仅是称罪人为义，也即使他称罪人为义，他自己仍然是义的。罗马书在那里表述说上帝无比的智慧，这里不是你只讲因信称义而已，所有的教义是环环相扣的。当你讲到上帝让他的儿子死，上帝把他儿子送到十字架上，上帝永恒的计划是要用罪的代替不用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义的代替不义的，而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受贿赂，他没有偏看人，他没有不义，他显出他自己更大的智慧，更大的公义和拯救。这其实也是约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这没有圣灵光照我们不能知道的。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上，我们看到神使用了多少，我必须说他们是聪明的，我必须说他们是博学的，我必须说他们是熟悉圣经的，但我说最重要，他们是敬畏神的。各位，这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能聪明，我们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博学，我知道这是神学生梦寐以求的，我能通18国语言，我能怎么样怎么样，我能在什么学报上发表论文，这我知道很多神学院不是学生就是老师有这种梦，我也不能说不好，但是怎么我们不会想到说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被神称赞呢？那么当我们能把神奥秘的话讲出来的时候，能够解开来的时候，那该多么好，那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安慰。各位，对不起，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些，我也不是卖关子，因为其实老实说，因为我不会讲，所以我不讲，可能会讲一点了。但是你要懂，你要懂上帝的爱是多大，多么奇妙的智慧，而这个不是要很多学问才能懂的。我相信在圣灵感动之下，我们能知道义的代替不义的是一个爱，是一个公义，是一个圣洁，是一个智慧。虽然我们并不懂，圣经可没有少讲这个话，圣经从旧约圣经就开始在讲这些事，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体会得到圣经是上帝末世，当然更清楚告诉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全能的神如何做拯救的工作，如何做代替的工作。这不只是因信称义，如果要讲因信称义，一定要讲到基督论，也就是基督不是一个可怜的儿子而已，基督是上帝，基督是人也是神。如果要讲到基督论，你讲因信称义，你不能不讲到三位一体，因为并不是一个恶劣的老爸一定要打那个可怜的儿子。最近有一个前年吧，在英国还有一位 Chuck Smith， 他只是历世历代众多貌似敬虔而没有上帝，最后我认为是弃绝上帝的人，他说传统那种救赎论真是该死。他传统救赎论，他说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哈， 他传统救赎论就是有个老爸脾气甚大，没办法消除他脾气，就一脚踢他儿子的屁股，踢完了他气就消了，就上帝很愤怒啊，然后上帝把耶稣打死了，上帝气就消了，这是他讲的救赎论。各位，你说他讲的是很糟糕，我觉得他讲的是亵渎，但是你如何解释神的怒气在十字架上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被完全的消除了？在我们和合本的新约圣经里有两次翻这个字，还三次，叫做挽回祭。各位学希腊文同学，可能我在念的时候那个 hilasterion 这个字很多讨论，不知道今天是不是还是很多讨论，里面就有强烈这个含义，愤怒的上帝的确是在十字架或者在这个挽回祭或在这个施恩座之下，他的怒气被平息了。这里当然还有很多，包括耶稣代替我们死，代表我们死，包括什么叫耶稣为我们死，他的确是为我们死，因为他的确是所有人的代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记得这句话，虽然不是常常出现，但这句话非常重要，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能成为他的义。啊，这里都有交换，但是我们这实在不能讲下去了。可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也的确很清楚地讲到，这一个代赎的仆人，代替人受苦的这个仆人，在前面已经多次看过四首仆人之歌，甚至在仆人之歌之外也有提到这个仆人。这个仆人有的时候指着以色列，我们已经讲过，各位回去可以看42章的第18节开始，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那明显不应该是指耶稣，那明显应该是指以色列，明显是指我们这些一般悖逆的仆人。但是就一种意义来讲，主耶稣道成肉身，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的确也是那个受苦的仆人。他在受苦的里面有犹大的贪婪，有比拉多的懦弱，有祭司长的嫉妒，有犹太人的悖逆。但是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说，这是成就上帝的旨意。事实上不是第四章才讲，几乎使徒行传所有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悲惨不幸残酷残忍不合理的事，都显出神的智慧来，让我们更谦卑的，我是提我自己，我希望我能更谦卑的学习，好叫我知道我更加知道我的不配，更加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也能更对这个顽梗的世界讲出温柔的话，也讲出强烈的话，让人悔改，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耶和华膀臂向谁显露？耶和华大能向谁显露？向那信的人，在我们信的人，在我们这得救的人，在我们这有圣灵光照的。神的愚拙胜过人的智慧，神的软弱胜过人的能力。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要再按外貌来认人了，虽然曾经按外貌认过基督，但不要再按外貌认人了。求主让我们按着神的话，按着十字架来认人，认神，认魔鬼，认世界。我们只有透过耶稣，我们看一切，我们才能看得准。但你凭着你的肉体，没有什么东西叫你羡慕的，他没有加行美容。凭着你的肉体，你跟世人一样，主耶稣是被人厌弃的，多受痛苦的，常经忧患的。各位，我也要一看到这一类的经文的时候，我也要提醒那些我们长期在自怜当中的人，哦，这就是我。各位，我说的是我自己，因为我们传道人常常最容易自怜，最觉得哎呀，我们是何等的悲哀，何等的孤单，在这个世界何等的可怜，然后我们心中就有那种小人物狂想曲，将来啊，他们丢在硫磺火湖的时候，我在天上看啊，闻到他们那个肉烧焦的香味，就非常的高兴。各位，如果是这样，我们真的已经在地狱里了，不要这样去想。我们只是用这些经文看到世人是多么的愚拙，看到我们蒙恩是多么的有福气，我们能认到主，我们也不尊重我们的神，对不对？ 各位，我真的从来觉得我不尊重神，我很难过，我也很羞愧，但是这样子的。我心里想到常常人要对我的尊重，我心里常常想到哦，这个人是个大人物，我要多尊重他一点。各位也不要有那种仇富仇美情节，我们也不是说特别就尊重小人物，看到大官我们就讨厌，这也不对。我们是看到每个人都是罪人，刚刚我讲了，我们并不是偏袒穷人。这20-30年的神学常常讲耶稣是偏爱穷人的，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你说是这样讲，第一天康牧师你还讲请客要请穷人，然后耶稣常常就跟拉撒路这些人在一起。各位，我再这样讲下去啊，今天在这里的或电视机前面的那有钱人就不奉献，我们这明年就不能开会了。钱很重要啊，我们主从来没有说钱不重要，一切的受造物包括金钱，一切人间的制度包括所有堕落的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包括残暴的独裁专制也好，包括看起来很好民主也好，都需要在神伏在神底下，这没有一个是好的，但每一个神也都可以使用。尼布甲尼撒耶利米书两次称尼布甲尼撒是我的仆人，但我们凭着肉身，我们就看什么事都看不准，要不然有那种悲愤情节，要不然有那种自满情节，都不对。好，第四节以后大家更熟悉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我真是不知道犹太人，各位，我们可以大胆的，因为这是圣经上引的，当然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理能够更直一点，就是我们更懂一点，但如果我们实在不懂原文，也圣经看得不熟，有犹太人跟我们讲说你们乱解，这根本不是讲耶稣，我看过很多这类的文章，这根本不讲耶稣，教会从一开始就乱讲话，振振有词，我没有办法去跟他讨论那些大学问，我就我们来看看经文是怎么讲的吧。你说不是耶稣，那说是谁嘛？你说是以色列，以色列人最认为这就讲以色列，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以色列什么时候为谁受过害的？这不能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这不能用在以色列民族的身上，这甚至不能用在任何一个包括以赛亚在内的先知身上，这只能用在耶稣的身上。他是自己没有罪，代人受过的。如果你要说他有罪，你只能说神使他成为罪的那种意义上面，神是公平的处罚了一个所有罪人的代表和代替。然后你怎么能够把以色列或任何一个人用在我们身上，这句话，他受的刑罚我们能得平安，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什么时候有这种事？各位，我有高血压，我打你三鞭我就高血压去掉了，有这种事吗？这不是用在耶稣身上，不是耶稣来执行这件事，谁能执行这件事？当然在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也要再一次我提醒，我希望我的提醒不是自大，是我避免我看到我自己走过的错误的路，我希望能够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昨天已经讲过了，希望没有叫你们跌倒，今天还是要讲。有很多人包括我非常尊敬的一些传道人说，因为这个经文，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生病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的十字架，病就得医治。我不能不说这是很近前的想法，但我也不能不说，我甚至很感恩的说，这句话跟圣经的每一个字一样，绝对是真实的。但我昨天不是已经讲过，我也不是我讲，我觉得根据圣经讲，圣经里所有上帝的应许，不管是祝福的应许或他应许会降灾，那个实现都要等到主再来才完全实现。也就是我们相信神会医治，我们相信我们得到医治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但是在今生今世你要就因着耶稣的死得到完全的医治，我觉得最起码我可以说一句话，那不会是完全的，我们还会生病的。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既不能够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神迹奇事我们就否定神迹奇事，我们更不能够就不求神迹奇事。我一再讲，我们要求，我们要相信神，但是求这些事的目的是让我们顺服信靠上帝， 而不是病得医治那件事。各位，我身上也有病，我也老，我也有很多的梦想，我也要求很多的事，我求的不知道有多少。我从来没有停止向神祈求过，因为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不需要过。有些人觉得他不需要耶稣，我现在很好，我真是不知道他哪根筋坏了，我不知道哪个时候我可以不要主。但是我求神，耶稣讲的是什么？你们不好，有谁儿子向他求饼他给他石头，求鱼给他蛇呢？你说对啊，所以我们求医治，神就给我们医治。你认为上帝这样讲的吗？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你们天父岂不把好东西，路加福音是讲，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也就是说，耶稣已经很明显提醒我们，我们得到的不一定是我们求的，我们得到的一定是好东西，包括神给你的病更重，神给你个子更矮。我要勒住舌头了。我们并不是阿 Q， 我们也不是画饼充饥，我们也不是望梅止渴，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这世界上没有比神更真实的，但是没有信心，没有圣灵同在，不在基督里，没有比神更虚幻的，虚无缥缈。这个世界上呢，因为活在肉体中间，基督因为现在我们也仍然在肉身当中，我们常常就会把看得见摸得到的说那是真实的，百闻不如一见。我们已经讲过多次，照圣经来讲是百见不如一闻，听见就信的比看见就信的还有福。我们没有轻看五官，因为那是上帝造的，也是上帝使用的，更是耶稣道成肉身也有的。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不是阿 Q， 不是把假的当成真的，而是我们相信耶稣的死，耶稣的道成肉身，耶稣的复活，显出上帝无比的智慧、慈爱和能力。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见证。在第七节一直到第就是到第十节吧，我们这一段也是很熟悉，我们可以看到那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替我们代赎而死的这一段，而世人对他的看法是怎么样。从耶稣被卖，包括门徒那一段时间，包括耶稣被钉，包括那些在十字架底下讥笑他的人，包括耶稣的被埋葬，那么后来耶稣的复活和圣灵的降临，那都只有神的儿女特别享受到。但是当神的儿女软弱的时候，我们对耶稣的十字架，对神在我们生活中常常的带领的我们的莫名其妙，我们看法也还是这样。我们谁知谁知谁知谁信，我们信心非常的小。那么像摩门教还也是非常字面来解释哈，说第十节耶稣一定会看到他的后裔，表示耶稣结婚了。你以为 Dan Brown 写的是什么新东西吗？摩门教早就这样讲过，耶稣早就结过婚了，而且生了孩子了，看见后裔嘛，这是圣经上的讲的嘛。你看摩门教也很尊重神的话，看错了。这后裔我们解释当然就是指教会嘛，神信靠神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怎么样在圣灵的带领下，五旬节之后怎么样在不可能的情形下把那罗马帝国都打败了。神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也不是说我们凡事都顺利。各位，我要大胆的讲了哈，讲这种话哈，我大概已经够大胆了哈，或者有人说我的胆子跟我的愚蠢是成正比的哈，就我胆子很大，鱼也很愚蠢，我也承认这一点哈。什么叫成功神学以至于这么多人反对他？成功神学，如果我反对的话，如果我要反对他的话，如果教会要反对他，就是说我们只要信靠耶稣，我们在今生今世物质和肉体上就一帆风顺，就完全一帆风顺，这个我反对。这我相信没有基督徒不反对，包括最主张成功神学的。因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基督徒，他也会死，他也知道什么叫做信耶稣，有十字架，有这些的，所以我们不能赞成这种想法。但是如果我们说圣经里没有信靠神，不管在旧约或新约，神不在今生今世肉体生活金钱上祝福他的， 那也可咒可诅，因为圣经也很清楚讲到，你信靠上帝，神让你在今生今世，不是将来哦，今生今世神有祝福有应许，那应许和祝福会在今生今世呈现的。我认为我们只能说我们信靠神，但在今生今世，在我们在肉身中，我们到底活得长活得短，我们到底富裕还是贫穷，我们富裕时间有多少，失业时间有多少，我们健康时间有多少，我们可以求神让我们尽量多经历这些，因为神造的世界是这么美好，将来在新天新地这么美好，我们今天在罪恶被救赎的世界里不能这样美好，但我们可以向往。所以你希望富裕，你饿了想吃，渴了想喝，穷了想有钱，冷了想要有衣服穿，没有房子无可挂留想要有房子，你大可向神求，你这样求没有错。因此我们不赞成那个神在今生今世会完全成就你在物质上身体上祝福，起码再怎么样的人也知道他会死，除非他真的疯了，那就不是基督徒，或者他故意的不信。所以我们不赞成成功神学，但我们也反对说神的应许在今生不会有些实现的。我想我们基督徒常常有的艰难就是这样子。我相信我们每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有圣灵的人，我们都经历过神灵他的话的应许具体的物质的肉身的呈现在时间当中，我们经历过，这也叫我们有信心，感谢主。但我们也经历过好像神的话在我们的肉身上，在历史里面，在时间里面好像没有听到什么回答，那我们就在这种挣扎当中希望更加有信心。我们不是成功神学，但是我们也非常的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避免一切的患难，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也不是失败神学哦，我们尼采批评基督教，就是基督徒都是一群失败者。我自己也常常觉得我们基督徒是有这种自卑感作祟，不好哈。那么尼采常常说，就基督徒因为什么都没有，就轻看这世界美好。这我承认我们会有，像我就很长一段时间有，不是说我现在好了，只是现在稍微领悟一点。我书读的不好，就常常说，哎呀，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这哪里是属灵嘛，这自卑感嘛。我自己长得很丑就常常说，哎呀，美貌是虚浮的。各位，这就是尼采讲的心态，见不得别人好。我承认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因此我们不是失败神学，我们是实价神学，我们相信道成肉身，我们相信死里复活，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死，我们相信耶稣坐在宝座上，我们相信神赐下圣灵，我们相信圣灵是不可看不可摸的，但是圣灵的工作跟神所有工作一样，也透过也在受造物包括神的儿女中间显出来。我们希望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有更大的信心，就是你在读经的时候解经的时候，我们也希望神给我们一个头脑，灵活的头脑，当然这灵活的头脑一定要在敬畏神的前提之下。所以生活中你可以求啊，你可以求荣华富贵啊，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啊。你说我求了，雅各也知道你求了，因为你们妄求啊。你又不要看错了，妄求什么意思？哎呀，主啊，给我一张卫生纸吧，这不是妄求，这很对。主啊，给我100亿吧，哦，这是妄求。你也错了，雅各怎么讲的？妄求不是求的多叫妄求，妄求是用的错叫妄求。一张卫生纸用错了也是妄求，你求100亿真的是为着神，你可以求啊，不过你不要走私，就是表面上为着神，其实为着100亿，那就糟糕了哈。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这我们今天都不去解释了。神这么爱我们，定义需要有个代罪赎罪的羔羊，有一个挽回祭来平息神的愤怒，来让耶稣基督的顺服使我们不仅免了上帝的刑罚，而且得到耶稣基督顺服一切的赏赐和祝福。那这就是其实就是以赛亚书53章后面几节特别讲的，他会看到自己劳苦的功效，心满意足。这当然也是凭着信心， 耶稣今天心满意足吗？心满意足，就他的永恒来讲心满意足，就神的永恒来讲，神永远不改变，永远心满意足。但就在历史中，神还有迫切的一些旨意要成全，那是我们从时间来看，这里就讲到说他一不早就心满意足了。我们今天在今生也是一样，只是这真是要凭着信心，在主里面，在基督里，在圣灵里面。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许多人，这许多人当包括列国列邦，包括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这里也多次讲到担当罪孽，我再一次说，我碰到任何一个犹太人，他不挑衅我，我就算了，因为我不敢跟他谈。但如果他要挑衅，我可以说我不懂希伯来文，我也没有你们犹太人那么有学问，我也不懂什么犹太教，但我相信圣经神的话。你不相信新约，我跟你谈旧约嘛。请问你，他担当他们的罪孽的是什么意思？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什么意思？请问在犹太人什么身上实现过？什么事情上实现过？那么十二节那里讲到神要同分均分掳物，这当然你也不要把耶稣想成去抢银行，抢银行当中被打死了，结果那个其他抢银行的人很有义气，抢了50亿美金里面呢就烧了1亿给他。我们看圣经哈，各位，真的求主让我们敬畏神了，敬畏神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里你不要把它想得多么难，我看这些我马上去找解经书，有的时候解经书，所以有的时候其实绝大多数的时候越看越糊涂，看的结果就觉得他很有学问。哎，我看解经书不要知道你很有学问呢，我看解经书因为我不懂圣经，哎，请你告诉我这个笨蛋。我希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写解经书就越写越有学问了。我知道在神学院里是非要有学问不可，因为你们老师也走这条路啊，对不起。我总是假设我是最后一次来讲哈。好，54章。第一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54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我想我们大概也算熟悉。就这段经文也是包括威廉克里他出去传道或近代的宣教运动很重要的经文，感动了很多人。感谢主，所以我们感谢主，这里讲到神国度的扩展，讲到以色列回归以后的荣耀，当然那是象征的教会。我已经多次讲过，以色列回归就历史上来讲非常灰头土脸，没什么荣耀的，包括以色列的复国也没有什么荣耀的。以色列复国就巴勒斯坦来讲是一个灾难，并没有给万国带来福气。我们这还是要想到的是教会。好，不过你在想到很正确的应用在教会身上的时候，你也能不能有点尝试来看一看？很多属灵的人鼓励人看圣经哈。那么当然，当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总会说：“哎，圣经都已经看过那么多遍了，看得真是烦了。”有的时候我碰到这样的人，我自己也有这样经验。其实我看一遍、看半遍就已经烦了哈。我是很属肉体的。有时候怎么样能够看得稍微有一点新鲜感呢？就说哦，你看不同的翻译本，不看不同英文，然后也许这样有点新鲜感。但你能不能也有个想法？你每次看的时候，假定你是第一次看，甚至你还没信的时候看，你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来。这里这么伟大一个经文，这么神圣一个经文，啊，就是扩张我们的幔子，你不觉得很不道德吗？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不是很不道德吗？你怎么从来没有想过这如此的不道德？那如果给范长老知道还得了啊，实在勒不住舌头，对不起。好，那你要了解这节经文其实也不难了解，不难呢。你再想想前面所讲的，就是我总觉得圣经本身，这不是我觉得，这是教会历史上我们讲已经解经嘛，我们在教会历史上，尤其改教运动讲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圣灵能光照，我们完全承认我们了解是大大不够，但是有些基本意思一个敬畏神的人是可以抓得住的，起码可以知道神是堪被敬畏的。这里在讲到的，在前面几经讲过好多次了，在整个圣经都有讲， 以色列的好，犹太人说这是以色列人，可以，我们也承认可以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应用在教会身上。在这里，这你当然就不能用在耶稣身上了。但从一个角度来也可以。我们先从以色列人讲起，以色列人丈夫就是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这个荡妇离弃了耶和华，所以最后耶和华也离弃他们了。在何西阿书有讲，在以西结书有讲，没有丈夫。那另外一个角度讲，没有父亲，因为父亲也不要他了，丈夫也不要他了，没有朋友，没有主，没有儿女，以色列就字面来讲，他们是什么都没有了，国家也亡了，大家都人都死了。这话甚至耶稣降生的时候也用，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他们都不在了。那应用在希律杀婴的事上，但在历史上，这经文是指着以色列的母亲，她的丈夫被杀掉，她的父亲被杀掉，她儿女被掳了，她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在前面我们也看过，后面也会再看到，每一个基督徒，每个神的儿女，不管我们有没有实际上经历以色列的那个时代，我们都没有。但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们总要有这样看见，我们是孤苦伶仃，可怜不配的，甚至我们是一个被遗弃的荡妇，罪有应得的。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因着耶稣的代赎，因着受苦仆人替我们受刑罚，造成我们的悔改和归向主，变一个祝福。这里应用在教会身上，应用在耶稣身上，多么好。耶稣没有丈夫，或后没有妻子，耶稣在十字架被天父遗弃，但因着他的顺服，产生了那么多属灵的果子。第四节，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以色列人已经蒙羞多年了，我们基督徒也蒙羞，不信主人也蒙羞，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蒙羞的，我们抬不起头来，我们因信称义，披上荣耀的袍子，我们不会再蒙羞。对了，我们还会犯罪得罪神，我们也有羞愧，但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和怜悯。不要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这些寡居的羞辱，重点不在生理、心理，甚至社会上面，重点是在讲到被上帝遗弃的可怜。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我们在这里都没有分析神的名字，神的名字有非常多，耶和华主神，万军之耶和华至高神，而你们查圣经字典一大堆，还有很多形容的方式，耶和华像狮子，耶和华像岩石，耶和华像山寨，耶和华像老鹰，像动物，像植物，像矿物，像一个商人，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描述，每一个都让我们去思想，从这些字眼来描述我们的神是多么丰富里面的一面。这里当讲到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中文圣经也翻得很好，表现他的能力，甚至表现他打败那些攻击他的人的能力。你看在这里已经有神的几个名字，第五节，神的名字是我们的丈夫，神的名字是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名字是救赎你的，神的名字是以色列的圣者，神的名字是全地之神。就单单第五节，你可以找出多少神的名字来。当耶和华呼召他儿女的时候，在当时的历史，这段话当然也跟何西阿书非常像。耶和华召你，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话你当然也要小心点看。这话就以色列来讲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这话就我们第一次来看圣经的话，单看这段经文，我们还以为哦，这是我们中国诗歌里面很多弃妇的诗歌，上山采迷芙，什么遇见什么跪下问新人如何啊，怎么样怎么样？这可不是一个可怜被弃的妻，这罪有应得被弃的妻。我们都是用儿子来讲，有名的就像浪子；用妻子来讲，就像何西阿书那个荡妇。但是神的离弃是为了叫我们悔改，神的离弃耶稣基督是为要天下跟他和好。若因为一个人悖逆上帝，天下都与上帝为敌，一个人跟上帝和好， 他带来救恩不是更多吗？罗马书第五章，那54章我们很熟悉的就是第十节，那我们在这里也不去解释了，但这里有一个字，平安的约，神的约跟他的儿女是永远立定的。这个约在这里描述不用亚伯拉罕的约，不用摩西的约，不用大卫的约，虽然这些约都有关系，这约用一个我们很不熟悉的约，挪亚的约。挪亚的约是一个平安的约，挪亚的约是彩虹，挪亚的约也是神的愤怒发尽以后的一个结果，挪亚的约也是因为有人献祭，耶和华闻了那个馨香之气而有的结果。那我都觉得可以用在耶稣的身上，对不起各位神学生请原谅，我这应该不是灵异解经，请你们老师不要杀我的头，因为以圣经上这样用了。挪亚的约是一个平安的约，挪亚的约是神愤怒之后的约，挪亚的约是因为挪亚献祭之后神不再咒诅遍地立的约，挪亚的约是平安的约，当然也是一个警告的约，因为那个约是一个红挂在天上，你知道原文就是弓，弓挂在墙上表示两件事，一个是熄火了，没有战争了，弓挂在墙上有另外一个是随时可以拿下来再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他又拿起弓来射那些悖逆的人。但我们信靠主，我们要相信神永远与我们同在，不离弃他，他也不离开我们。第十一节开始哈，也讲到我们不管是以色列人，不管是教会，凡是新约旧约蒙神所拯救的人，都曾经经历过这样那样的患难和艰难，也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旧约虽然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但是信靠神的人已经预先支取了耶稣所做的工作，所以神也在建造他们。他们被风飘荡不得安慰，安慰这个字已经出现太多次了，我们不得安慰，用在列祖的身上，用在亚伯拉罕身上，以撒身上，雅各身上，约瑟身上，摩西身上，大卫身上，用在保罗身上，耶稣身上，用在宣教士身上，用在你我身上，都完全可以应用。我们不得安慰，当然这里最直接的是在讲以色列被掳的那一批，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但神会建造他们。这里所讲的蓝宝石啊，这些东西其在启示录里面也用了，我觉得最好的解释还是教会的建造，神儿女的被建造，神会把我们建造起来，神会把我们每个人建造起来，成为一个灵宫，是平安的，所以有城门，有边界，是稳固的，是荣耀的，所以是红宝石，是蓝宝石，红玉。被建造怎么被建造？只有被神的话建造，只有被圣灵建造。所以13节说，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没有神的话怎么建造起来？神的话不是在讲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怎么建造起来。当我们被建造，这些就远离我们。我想在14节里面，就是圣经里每个地方，有的地方是很清楚直接的唯一的讲到将来，有的是很清楚讲到过去，像创造明显是讲到过去，像耶稣再来明显讲将来，但是在创造里面有的时候也在讲到将来，因为在启示录里很多引到创世纪的神的创造的美好，在创世纪里很多讲到启示录，创世纪里两次讲到世界的灭亡，一个是索多玛俄摩拉，一个是挪亚的时代，耶稣也用了这样的话，讲到过去，讲到未来，也会讲到现在。我看14节也有很多现在，现在我们就坚立，我们会远离欺压，虽然欺压常常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有信心，不致害怕，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我们。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不是表示我们在这世上不会再被害被吓到，但我们总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可以胜过。如果有人聚集攻击，那么神一定会拯救，会恩待。16节这一节经文我看也很重要，但在圣经这一类的句子出现的不多，可是有一些很重要。在哪里？ 我读给各位听，尤其是五十四章十六节的下半句，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的。神造了一切的美善东西，神也使用那些悖逆的做他刑罚的工具。那我们相信这样的事，我们相信神的全能和他的全善是一起进行的。五十五章，耶和华发出邀请，耶和华的仆人发出邀请，蒙过主恩的人发出邀请。诗篇讲过，彼得后书也引过，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也是我们布道会的邀请，这也是我们对基督徒邀请和非基督徒邀请。很抱歉，我也是常常有一些不合时宜的想法哈。有的人会跟我讲说，哦，康牧师，今天你去讲的这些对象，我刚从欧洲回来，有人会说，哦，他们多半都是偷渡来的，不认识字的哈，讲要讲浅一点。有人说，哦，这是神学院，或者是传道人，这是神学生，讲的要深一点，不要讲那么浅的。各位，我当然完全承认，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要注重我们的听众是什么哈。讲道学理不是这很重要，你要知道听众是什么。我从来不知道讲道学里面最重要应该是听众是什么。你说听众不重要还是谁？各位，婚礼最重要的不是新郎也不是新娘，毕业典礼最重要不是学生也不是老师，教会听到的时候最重要不是讲员也不是听众，在任何地方最重要都是上帝。你的话必须从神来，你的话必须讲给神听的，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包括道成肉身的耶稣在做小孩子的时候，他凡事问你，我将你摆在我右边，因为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你要常常把主摆在心里啊。我当然是会看各位啊，我一看，哦，这底下有谁，我讲什么东西要小心点，这也是对的。耶稣讲到的时候一定也是这样，哦，底下有牧羊人，他讲啊，你们当中谁有一百只羊，底下有做生意的，哦，你们当中有人出去的时候给了仆人五千两银子，有做父亲的，有耶稣的比喻太多了。我说过，如果他今天他会用网咖做比喻的，很切实。但是你也要注意，当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的主在不在我们心里。而且我起码我自己是这样，我非常喜欢听一个人信主的见证。如果那真是主拯救他的见证，非常简单，哦，我信主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太稀奇的事情，我不是什么杀人放火，然后最后圣灵感动，我不是，我就从小在教会长大，各位，我听了也很感动，因为上帝在很平凡的事上也显出他无比的恩典。我们不必每个人都杀人放火然后才信耶稣才稀奇啊，你不必编这些东西。我自己常常觉得，你可以跟最平凡的人讲最深的道理。我没有任何炫耀的意思，我求主赦免我如果有的话。我在过去几个月，我两次跟一些没有什么念过书的中国大陆乡下人讲三位一体。你说那好难呐，可是我们信的神是三位一体，我没有要你去讲三位一体啊，我也没有说我讲得很好，你一定会失望的。我同样，我觉得我跟一些大神学家在一起，我也很希望跟他讲耶稣为我死的美好，耶稣也为你死。也就是说，我不知道培灵和布道一定有那么大的分别吗？你想想看，耶稣在讲道的时候，真的他的听众有那么多分别吗？他在喂饱那么多人的时候，我想大人小孩都有。耶稣讲道常讲就有耳可听就应当听，所以他讲道的时候一定很吵啊，有人进进出出打手机啊，出去啊买东西，一定都是的。耶稣也没有生气，我们感谢主。到一直到启示录都这样讲。我讲这就是，这话是跟谁讲？五十四章跟谁讲的？难道基督徒不会干渴吗？难道我们信了耶稣就不需要继续信了吗？难道信耶稣不是永远的事？难道我们不是天天跟基督徒讲你要信耶稣吗？我们跟非基督徒讲，我们难道不能讲那最深的神的事情吗？连神奥秘的事我们要讲，我们跟非基督徒只能讲，哎呦，这个最近王建民棒球打得怎么样啊？我们难道只能讲这些吗？我们讲的一切是要讲到神。好。 这里讲干渴的来就近水，就是呼吁大家到神这里来，大家到神这里来。但这段话当然约翰福音也引，启示录也引，可是有一点我要提一下哈，在第一节说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你不觉得你是国文老师这要打叉叉吗？没有银钱的可以来买了吃，下面一句又不用银钱，错，矛盾，你的头脑被狗吃掉了。买为什么还要不用买，为什么要赢钱？那如果我们敬畏神想一想，也许也可以想得出来，不要钱表示神的恩典是自由的，白白的，不要钱，完全不用。买了吃表示我们得到这白白恩典要付代价的，我们得信。不用价值表示我们拿不出任何东西来换神的恩典。买酒表示这个不用任何银钱的，你需要全然信靠他。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这话也当然也非常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到天上的粮，那讲的也是一样，我们怎么得饱足？留意听我的话，第二节最后一句话，第三节第一句话，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我们怎么饱足？怎么富裕？怎么被建造？怎么强壮？需要有神的话。当然了，各位法利赛人也天天在讲神的话，我也听到很多传道人天天讲我们要讲神的话。如果你没有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耶稣基督活化出来的话，就算活化出来人心意像加拉太人一样也不信。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人的不信就不讲，你自己得信。你们来听，我会跟你们立约，这是跟人立约的神，这约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立他做万民的见证。这些我都说，如果只用在大卫身上，用在以色列身上，那都是不通的。这必须用在神永远在他儿女身上计划，就是教会。旧约是以色列，新约是教会，就是神的国度，万民的见证。他不仅是见证，耶稣不是见证吗？约翰福音常常讲，父见证他，他也见证父。他还是万民的君王和司令。耶稣有个名字是万民的司令，总司令啊！哦呦。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你看前面是你们，现在又变成你了，就说这个主词和受词的兑换啊，是很灵活的。我们昨天是你们，我们是干渴的，当我们信靠了主，饮了这个丰富的泉源，我们在见证基督的时候，你就变第五节你了，我们就是基督的代表。请各位谦卑的认识这一点，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招来，当我们奉主的名在开布道会的时候招人的时候，人也来。当然我们是希望他们归向耶稣，但是人没有看到耶稣，人只看到教会，看到基督徒。我们心里要更谦卑的让人归向基督，但你心里要想到说，我这不配的人真的被神荣耀了。第五十五章我们第六节，我们前面也看过，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我们什么时候寻找他，他什么时候相近，随时都是，现在就是，今日就是。我们要有信心，信心表现出来寻求他的是什么？第七节，恶人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愿求神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看到自己的不义，看到他的美善，就快跑来跟随他。神赦免，神恩待，神的话告诉我们怎么做，但是让我们仍有谦卑的心。昨天我们讲过神让我们惊奇，那就是第八节讲的，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也不要有个误解，就是哦，反正这个世界看为黑的，耶稣就看为白，这个世界看为美的，上帝就看为丑，好像有这些经文哈。路加福音耶稣也责备法利赛人，人所看为尊贵的是神看为可卑贱的，这又容易让我们这些有自卑感的人常常就抓着在那里在那里意淫啊，哎呦，这我多么好多么好， 不要这样想，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重要的还是十字架，就是神居然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居然让一个死的人又复活了，居然称我们这些罪人为义，这我们想不通的。讲的主要是这一点，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学问有道德人上帝就讨厌，并不是我们在学校里被当掉了，神就一定喜欢你是一个好学生，可能神还要再当你一次。我们知道神的意念是美好的，神的意念就是神的话，十一节他发出来的话也是如此。这里我又觉得可以讲三位一体，因为即使一些不太相信的也会觉得这里把神的话当作一个有位格的，我们当时说是耶稣，也可以用在圣灵身上，不管是神的话或神的灵都常常被他打发来成就，成就什么？成就救恩，成就他永远的旨意，救人的旨意和定罪的旨意。那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愿那所有被咒诅的在我们身上的东西都被改变了。13节，松树长出代替荆棘，所有的悲，所有的死，所有的痛苦被代替，这是为耶和华留名做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既是永远的，就在人的历史中可以发生，既在历史中就还不会完全。第56章第1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要显现。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但当我们信主以后一定要有好的行为。我们求圣灵让我们不断的会悔改，不断结出平安的果子，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各样圣灵的果子。当我们蒙福了，蒙恩了，我们更要靠着圣灵行各样美善的事。这不只是犹太人，外邦人也是一样。第3节，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这一点我们再一次说，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一直到今天，什么时候出现过这种事？包括最正统的犹太教什么时候今天教会里神学院也非常遵从犹太教，动不动就用犹太教来解圣经。我承认忽略犹太教是不对的，但是我也对不起说一句违反潮流的话，我们那么看重犹太教也是不对的，要看重圣经本身的话。在20大战以后，因为西方人对犹太人有很大罪恶感，包括神学界就天天的悔改，天天高举犹太教。我们旧约跟犹太教你不要画等号，在旧约里面，在以赛亚书就充满了那种神普世的观点，而不是以某种种族自豪的。第3节，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我们这些外邦人也跟耶和华联合了。我们不必再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犹太人完全误解了神分别为圣的意思，他们以为分别为圣就是外表的一些节期，外表的割礼，外表的安息日，那就让以色列跟外邦人分出来了。我们不轻看外在的东西，因为神也借着这些物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来施行他的恩典，但如果心中没有信心，没有神的话和神的灵，没有用的。犹太人对外邦人的轻看和敌视，或者犹太人对非犹太人的所有轻看和敌视，有一个也是我们想不到的。我前天讲吧，一开始讲到说我看以赛亚书有一个很亲切的感觉，因为他讲到海岛。那么圣经里面不多地方讲到这个，在旧约也不多，新约有一个，但是如果你能想象，也许我等一下会说一下，你能想象那多悲哀的事。圣经形容不认识神的人，不管是外邦人是犹太人，不管是被赶逐的犹太人，或者是一直在割礼之外的外邦人，在这里有个形容的方式叫做太监。第3节的下半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这胡适之先生常常说，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大耻辱，就是我们有太监。在罗马帝国本来都还没有太监的，因为罗马帝国还没有我们中国这种圣人治理坐月，就是后宫妃嫔可以有3000，可以有这么多的。 当后宫有那么多妃嫔的时候，你一定要有点有力气的人照顾处理这些事。那这些有力气的人，那男人当然比较有力气，那一定会发生绯闻嘛，就怎么样，就有太监，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我们在看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太监做了那么多的坏事，他们做的坏事是真实，但我不能不同情他们。我看过小男孩被卖到宫廷里去世的那一段，我们那个科学，中国科学以前并没有那么发达，这是很危险的一个手术，可是在这种怎么在这罪恶之下去世的手术居然还能够成功率这么高。可是那小男孩一辈子就极其痛苦，他最大的痛苦我想就是他天天看到那么多美女，他不看到也就罢了，他比和尚还痛苦，和尚看到了还可以动一点凡心，他们没有办法。这个我们说的是好笑，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悲哀的。你看到吃的你不能吃，好痛苦。所以太监说我是枯树，还是一棵树，看起来还是一个男人，但我没有指望。在以赛亚书56章里面讲到，那个谨守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会让他们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这跟54章一开始讲到寡妇是相对的。那你不必想那么远，就想我们自己嘛。我们多少时候不是觉得绝望了，没有盼望了？那这里如果你照字面来看，也就是我们好好守安息日，神就怜悯恩待嘛。新约里那个太监就是腓力传道那个太监嘛。可是你要知道，腓力传道的太监没有碰到腓力之前是绝望的，他已经是个近前人，他的官做得很大，他也很近前，他不以千里为远，每年来到耶路撒冷。可到了耶路撒冷，他找不到救恩吗？他找不到。腓力去的时候门徒都四散了，神让他在沙漠里碰到盼望，真是好稀奇啊！一个太监在沙漠里，一个枯树在沙漠里，枯树也要再枯死，他找到救恩。他所看到救恩就是以赛亚书，虽然不是这一段，但就上面，也许他在读的时候也会读下去。神让所有没有盼望的人有盼望，而这个盼望，罗马书告诉我们是不至于羞愧的。不是说我们守律法，旧约新约从来都清楚告诉我们守律法不能得到上帝的称义。这里讲到说喜悦我的事，持守我的约，谨守我的安息日，表面上是这样讲，重点在讲对上帝的信心。因为真正进入安息的人是信靠神的人，一个信靠顺服上帝的人，神祝福他。第六节也讲到其他的那些外邦人，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做他的仆人，反守安息日不干犯，持守他的约的人。我们信靠神，安息日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你也不必懂那么多，你就想想看安息是什么。安息日就睡觉嘛，对不对？安息嘛，不做工嘛。重点不在你做了多少工，重点在你有没有因信神而来的平安。那平安最重要就是你是一个被赦免的人，你债都免了，你的罪都赦了，你的刑罚都去掉了。不但去掉了，神把永远的丰富赐给你，这是好大的救恩。神会带领这些人来侍奉神，这些人能献祭，然后这些人是外邦人，是太监。你也记得在利未记里，被阉割的人、肾受伤的人是不可以进殿去的。那都在旧约里面一种象征性的，让我们知道要把最好的献给主。但在新约更清楚告诉我们，最好的献给主就是你心里完全归给主。所以实在犹太人、外邦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像加拉太书说的，在基督里没有分别。所以前面讲太监、讲寡妇、讲外邦人，可是第八节就讲到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耶稣也讲，我聚集你们，你们之外还有别的羊，在基督里就没有分这些了，或者在基督里都合为一了。而奇妙的是，我们并每个人都变成一模一样。各位，我们的信仰在神的国里并不是一元化的，每个人都像十一阅兵的时候 那个样子，机器人、玩具兵。教会是非常多元的，红黄黑白中都有的，那都是上帝造的，都是美好的。我们没有什么自卑，因为我们舍己，我们穿上基督，神给我们美善。我真是很盼望在教会里面我们能有更多的丰富，我们能有外劳的团契，如同我们有一天到其他地方，我们也有我们说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吃士林夜市的人的团契啊，吃喝玩乐不是罪恶，我们感谢主。下面他又责备那些不信神的人，包括不信神的表面上敬畏神的神的仆人。第九节其实回到以前所讲的，就是在以赛亚书里常常时间上有的前的放在后面，后的放前面，或者重复。第九节，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所以你灵活一点，刚刚我说要安息要睡，现在睡觉是被骂的。这是在讲什么呢？这里在讲到，当然用在每个时代每个地方都可以，但这里基本上又回到以前讲到，当以色列是上帝的产业的时候，以色列是上帝的牧人的时候，羊的时候，十一节这些牧人，就以色列这个民族或这个国家败坏，越来越败坏，败坏为什么？因为看守他们的那个牧人不是指大卫，牧人是指君王，牧人是指以色列的官长，也可以讲到说以色列宗教领袖。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上梁没有敬畏上帝，他们所教导所行出来的下梁也歪了。因此以色列的牧人没有牧养好，也没有第十节看守的人，看守和牧人都是应该照顾百姓的人，他们是瞎眼的。哦，曾国藩说：“风俗之厚薄，悉自乎？悉自一二人之心所向往矣。”教会复兴，悉自乎？悉自传道人的心。传道人心不系着上帝，信徒就乱，信徒乱，教会就乱，教会乱，人怎么信耶稣呢？那么后面就形容这些人没有知识，不会呼唤，狗会叫。所以这两方面，被牧养要两个情形，一个是要给他草吃，给他吃得好，牧人不会，只知道中饱私囊；另外一个，他要能够看有没有敌人，有没有狼来了，他不会。这里形容很妙哎，小偷来了，狗怎么不叫？他哑巴了。第二天你把你狗打了一顿，为什么？哑巴了，他只会吃，他不会讲。哦，各位，你有没有做过这种梦？我常常做这梦，梦见小偷来了，我叫不出声音来。以西结也有这样的经验啊，让我们有道可以传。好，57章。57章也是比较回到前面，所谓回到前面，其实在现在在将来，在以色列的过去现在将来，教会也都有神的恩典浩大，已经是被掳回归，耶稣已经死了复活升天，降下圣灵，我们已经永远不会被挪移了。但是我们仍然也经历到非常悲惨的事，包括有的时候牧人是昏花的，有的时候义人是不得到称义，或者在人间没有得到正直，反而死去了。这57章1节2节，这些经文也都可以用在每个时代，今天也许也可以用。我们并不能说死一定是不好，起码在这里基督徒应该要非常清楚一件事情，万事互相效力，包括死。在圣经里，死有很坏的意思，也有很好的意思。死很好的意思的时候，圣经通常用在主里睡了，很坏的意思那是罪恶的结果。因为耶稣的死，这可以变成很好的意思。那义人的死也可以是一个好的意思，免了将来的祸患。不要觉得一个人死一定是多倒霉的事，神 会恩待那些过去的死的人。那悲哀的就是这里又第三节又在讲到说以色列人的败坏和堕落，这讲到以前，当然以前也是不断重复的历史，在教会里面也有讲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如何学习迦南的风俗，因为学习迦南风俗就把自己儿女杀了献祭。哎，我真是最后又要讲一句废话了，讲一句不中听的话。我从念神学的时候一直听本色话，我实在很反对。神的话一旦本色化就叫做迦南化，以色列人一到了迦南，迦南化就完蛋了，国际化也完蛋了，那就叫全球化。各位，请你不要被世界所化，世界要被福音所改变。我们为了要让人家听到，所以我们本色到最后本色也没有，话也没有，福音也没有了。在五十七章第三节讲到都是一些迦南人的风俗学习。各位，你没有看到圣经里一直在警告吗？你进到迦南地你要小心，不可效法，那就叫化当地的风俗。我没有说我们不跟世界生活在一起，我已经一讲在讲主耶稣今天一定会讲网咖的，因为他当时的生活就跟他的信仰，他的信仰，他的传道就跟当时联合在一起。但是有个前提，我是以神为我的神，不是以世界文化为我的神。他讲的很难听，我不能读了，你回去看一下第五十七章八节九节，讲到淫乱，看到这个世界的东西就去效法，就去跟他苟合，自卑自贱，直到阴间。学习那个世界的，学到不觉得疲倦，然后怕的是世界，爱的也是世界。当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我们回到神那里的时候，十四节又讲到以色列回归教会的更新，又讲到我们回到神那里要把一切的拦阻除掉。道路是耶稣，真理是耶稣，生命是耶稣，让我们也靠着他修筑这条道路，让借着信靠和悔改把人和神之间的拦阻除掉，传扬福音，预备道路，把罪恶除掉，让神到人中间，人到神当中，让人住在我们当中，我们也住在他里面。不要再背逆神，让我们的口舌言语行为都是荣耀的。十九节，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远处的人，也归近处的人。这个话跟以弗所书讲到远处近处大家都合一是很一致的。我们求神怜悯，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在你里面有平安有安息，悔改归向你，你的荣耀也彰显，你的丰富包括物质上的丰富，身体上健康，事业上成功也彰显。主啊，但是这一切愿我们是伏在你的权柄之下，十字架在带领我们，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升天，一同作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